万丈高楼平地起，牢靠与否看地基。袁泽善、陈恩惠陪伴您，为灵命的根基加油打气。欢迎收听《登峰造极》。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
我是陈恩惠，欢迎您在这一刻中与我们在登峰造极里面为我们的灵命打造亮丽的未来。
是，让我们在登峰造极呢这一刻中，我们分享最近啊，我们在谈到的是圣经中的得胜者。上一回呢，我们在创世纪里面插入了约伯记，
是
约伯这个人物真的在这个历史上面来讲，我们不知道他的年代。
对
呀、啊，我们在查完这个亚伯拉罕之后呢，我们插入的这个约伯。那么今天我们再回到创世纪啊、最后一个人物，其实这个人物在创世纪里面占的篇幅也是非常的多。
对呀、啊，他真的是生平的记述是所有其他的人物里面，创世纪里面人物最多的，对不对？
创世纪里面是记载了亚伯拉罕这些列祖啊，或者说更早从亚当夏娃开始的这些、我们说列祖啊，是先圣先贤的记载。可是呢，我们发觉创世纪的后段几乎都是在谈论约瑟。
对呀、啊，从第三创世纪的第37章开始到50章啊、哦，几乎都是跟他有关的。当然中间有插入一两章跟他是他的兄弟的事情，但是大部分都在记述他的过程。
对，
所以这个约瑟在旧约的创世纪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几乎我们说除了这个挪亚方舟这前面的列祖以外，再来从亚伯拉罕开始，那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对
对，这是常常我们会在新约提到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么接下来呢，整个篇幅就是讲到约瑟。
对，那约瑟呢，的确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很尊崇的啊，因为他在生命当中他是那么的敬畏神，他在他的生活当中，即使在苦境当中，一样让别人可以看见他生命当中有神。
对，那么我们上回讲到约伯是在苦难里面啊，这个得胜的。
是，
约瑟呢其实也不差。
对对对，他当然也是很痛苦的，被哥哥出卖，实在上在心情上面，在心里面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
啊。这有一个谜语，这是孙大总讲的啊。
是，
这约瑟给你猜一个食品啊，叫做麦当劳。卖去外面当外劳，卖到外国去当劳力的啊！这约瑟真的被他哥哥就卖到这个埃及去了啊！那事实上呢，在这苦难当中，我们看到他是顺服神，
对呀，
他顺服神，而且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他都敬畏神。
哦，不过这里我觉得我们再回头看看，当时候他跟他哥哥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哥哥们好像就不是很乖，对不对？
啊，不是很这个很愿意啊，这个顺服神的。但约瑟呢，他就表现得特别了，所以神特别恩待他，让他看到异象啊，知道神要重用他。
对，那我就在想说，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我们有些时候也有兄弟姐妹啊，也会这样争争吵吵。在约瑟当时候，他这些哥哥们，因为他爸爸溺爱他，所以哥哥们对他很多的怒气啊。大概对他也讲话也很不客气，可是他依然能够这样子的敬重他的哥哥们，一样跟他们一起放养，甚至到后来他爸爸叫他去找哥哥，他没有说哎呀讨厌死了，这些哥哥们一天到晚好像跟我过不去啊，好像因为爸爸疼我他们就讨厌我，那我才不管他们了。可是没有，哎，约瑟他一样乖乖的听他爸爸的话，就去找他哥哥，找不到还想尽办法要找到他哥哥。
没错，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约瑟他是有他的特质。
对呀、
啊。啊，但是也因为他太年轻了吧，所以神给他看到的异象他不够收敛，所以到处张扬说哎呀这个何捆啊向我下拜啊，这个月亮星星啊跟我下拜，这个应该摆在心里面存记在心就好了。
他可能就是我们讲单纯好了，他很单纯啊，他想说自己的家人嘛，他觉得这个梦他没办法解释啊，他就问爸爸啦，讲出来给哥哥们听啦，请他们来给他说明，可是他没有。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会带给这些哥哥们心中的嫉妒如火上加油。
对，但是神所要成就的不会因为人的错误呢而受到亏损。
对啊，
所以呢即使他被卖到这个波提法家里，即使到波提法家里又是因为敬畏神呢被他的这个主人的太太妻子爱人就陷害了。
对
啊，这个关进大牢里面，所以一路看来这个峰回路转呢、我们这要送的小册子 啊, 这一路这样看来，明明就是啊，又起死回生了，这个又进到一个更坏的场合里面，更悲哀的一个环境。可是呢，神的心意总是啊，还是能够完成的。
对啊，在这里看到约瑟，他一直是存着敬畏的心啊，敬畏神的心，所以他即使在大牢当中啊，哎，他们都会看到说约瑟身上有一个跟他们不一样的，好像神就祝福他，让他在凡事上都顺利，连那些管监狱的人呢、啊，都觉得说，哎，事情交给他做就可以了，凡事只要约瑟出面，好像一切都啊、他不用搞定了，他们都不用去烦心了、
啊、
所以竟然一个被关在监牢里面的人，竟然成为那个管监牢的人的帮手。
是，所以就像他最先卖到波提乏家里面，他是做奴隶的，
对、
啊，马上成为他全家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管家。
对
啊，所以在整个的这样子的一个约瑟的历程当中来讲，在任何的患难当中或苦难里面，他存着敬畏神的心，神给他智慧。
嗯，这个过程里面，我从圣经看了好多遍，都没有看到他在埋怨哦。
嗯，
他在那样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他就在那个环境当中靠着神能够活出最美的见证来。
也确实啊，就在这样不断的这样一个奔波或者这个起起伏伏的里面、嗯、我们看到约瑟最终能够成为埃及的宰相啊，这个
啊
他所能够承担的是因为这样一路的一个成长。
对，他在这个苦境当中，他没有落在唉声叹气啦埋怨里面，反而他靠着神就各种不同的功课都学习到了、
嗯、
因此他在法老王面前的时候，他一样尊主伟大。
没错，神也给他这智慧，渐渐的、
啊、
能够管理更多的啊这些事工啊，或者是他影响的范围、
嗯。
那么我们就在想啊，约瑟如果事先知道这种情境的话、啊，说上帝已经开好这样一个计划了啊，所以准备好要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要付诸于执行的话，我不晓得约瑟会不会同意啊，他进入这个计划里面。但是我们看神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带领这个约瑟。那么就对我们现在的信徒来讲，
嗯，
啊，假设陈恩惠啊，上帝已经告诉你说你要受苦，然后将来一定可以像约瑟这样飞黄腾达，你大概我不晓得你怎么想，我的想法是上帝算了，这个计划还是交给别人好了。
的确，很多人就是特别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算命嘛，哈，就要先知未卜，先知未来我的道路会怎么样？但是当很多人在成为基督徒之后，就发现。哦，他不需要先知道未来，他只要每一天跟着主耶稣走就好了、
嗯、
因为主引导我们走每一天的道路，走得稳当总比你预先知道，就是你刚才问我的问题，我觉得那我心中是一定很害怕的，所以呢我宁可每一天就来跟随神，我相信我的每一天的道路神都看顾，神都掌管、嗯、那么我就会走得更加稳当。
这很重要啊！先要有这样一个信心，无论你现在是顺境或逆境，你都相信要在神的手里面，而且你要敬畏神的话，那么即使在困境终其一生了啊，不一定像约瑟做到宰相了、
嗯、
很可能就死在牢里了，
嗯，
但是呢那一刻你没有白过。
对，因为我相信即使我在狱中，在监狱当中，在受苦当中，神依然与我同在，他恩典够我用。
嗯，所以这个信心很重要。
对呀、啊，
我相信，哎，这是一首诗歌，我们快来听。我相信。
他们说世界太寂寞，为爱付出一切，只换来眼泪。花儿开，花又谢，转眼已成空。我承认留不住天真，但冷漠的人间仍有温暖的安慰。感动我，鼓励我，珍惜我所有。我相信上帝的悲悯，母亲的眼泪，的谦卑胜过世界纯然的骄傲。我相信，真心，我相信爱情的见证，守约的渴望。 可贵，宽恕的美丽，无悔的奉献，点亮生命深藏的意义。哦，我相信真爱长新。
您或许可以数算一棵树结有多少果子，却无法估计一粒果子蕴藏几棵树。任何平凡软弱的人，在基督里都拥有无限的希望。原则善，陈恩惠陪您为灵敏打造亮丽的未来。欢迎继续收听登峰造极。
陈恩惠啊，我们今天讲到约瑟，我们看到他在一路的患难当中，因为敬畏神，就是每一次都在困境当中都能够突出啊，就能够转危为安。那么在这些成果当中，他甚至最后成为埃及法老王底下这个宰相的时候呢，他也没有因为这样而骄傲。
是，这是最难得的。常常人在高位上面就越来越忘记自己是蒙恩的人，常常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哎，这绝对的权力是绝对的福祉啊！
是是是，约瑟在这一点上面有很好的榜样，很好的见证啊。他在这个法老之下还是很存一颗敬畏神的心，也能够懂得尊敬法老哈、啊。所以他一直在生命里面让别人看见他的神是真的是又真又活的。
是。那么另外他生命当中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当他在这样一个荣华富贵当中呢，得到这个尊荣的时候，他并没有借这个机会修理他的哥哥，
对，
反而饶恕他这几个哥哥。
对呀、啊，当他在哥哥们来跟他买粮食的时候，他认出来之后，他先要了解他哥哥他们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懊悔了，真的悔改了，
以便雅敏做一个测试。
是是是，在这测试之后呢，的确他的哥哥们跟他相认之后心中还是蛮恐惧的、
特别是老爸爸要过世的时候这个、哥哥们都觉得说会被这个来这个
报
仇了。
是，这个人之常情嘛，对不对？当时候当年他们甚至要把他杀了啊、到后来为了一点钱就把他卖了，根本对他是无情无义的。这个时候约瑟如果要报复，好像对我们来说我们都觉得人之常情，可是约瑟他没有这样子做，
是他清楚知道这出于神，所以他讲的那句话我觉得非常好，非常好。
对呀、啊，他就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啊，在创世纪第五十章的第十九节，约瑟就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对啊，所以我发觉当约瑟这样讲的时候，他真的是敬畏神。
对，而且他就安慰哥哥们说，你不用害怕，你不用担心，不用以为我会怎么做，我一定跟以前一样爱你们。
对，这是真正的灵命到登峰造极，
是
啊，已经超越了这个原来的血肉之躯啊，这种血气的那种仇恨了。好，我想从约瑟当中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跟激励。那么节目呢，在接近尾声的时候，也要提醒肢体们，为您预备了《峰回路转》这本见证集，欢迎您来信跟我们索取。
今天我们就在这里说再见了，我是陈恩惠，
我是原则山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